天父，来到你面前同心合一的祷告，来仰望你，借着你话语要传给我们的信息。主，你借着圣灵，也借着你的话语，不断把你的信息传递给你的儿女，我要让他们能够认识你的作为，我要在你的作为当中得你的塑造，要真正得着你赐给他们的将来永恒的天国的盼望。求主继续使用还在这个无用的仆人，能够将你的话能够传递得清楚，能够让你的众儿女能够听明白，听你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那今天这段经文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是耶稣的死。死亡是人类最熟悉、认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情。我们生下来可能不知道以后的日子如何，但是有一样是非常确定的，是必须会死。鲁迅在他的杂文叫《立论》的这个当中讲一个故事，他说一家人呢，他的儿子满月了，请客人来祝贺。那很多客人看着这个小孩红扑扑的脸蛋非常可爱，那有三个客人就分别发表他们对这个小孩的他的一些的祝福的话。一个人说呢，这个孩子将来会发财。一个人说呢，这个孩子将来会做官，主人都非常感谢他。那第三个说呢，说这个孩子将来一定要死的。所以主人呢就大怒，大家合伙起来把他痛打一顿。那鲁迅写这个，他要表达的呢是说，当人听到恭维奉承的话，人就会愿意接受；当人听见实话，他就会被打。鲁迅并没有讨论有关死亡的事情，他也没有能力讨论。但在这个杂文当中，我们看到一个人性的非常重要的特点，是人知道死亡这件事情是非常确定的，却不愿意面对和接受，这是人类的问题。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件事情叫人很恐怖。我记得我在13岁的时候，晚上骑自行车回家，在黑夜的当中第一次想到死的问题，当时的感觉是异常的恐怖，后来连想都不敢想这个事情。死亡是人类最大的难题，也是无解的这个问题。但是在人类历史当中，有一个人的死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且真正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耶稣的死。耶稣的死是不同于所有人的死，他会成为必死的人的生的盼望，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不同。那耶稣的死把人类分成了两个层面的人，一个层面是与耶稣的死无关的人，那他们就像常人一样面对死亡，不得不面对死亡；一类是与耶稣的死有关的人，因为他们与耶稣的死有关，所以他们能够面对死亡，因为他们已经摆脱了死亡那个可怕的结局。那这是在人类历史当中，从古到今，从中国到外国，所有的人就是这个两分，与耶稣的死无关，与耶稣的死有关。那我们作为地上的人，我们作为信主的人，我们是与耶稣的死有关。再等一下，我们很确定我们与耶稣的死有关吗？我们那么确定我信了主，我就与耶稣的死有直接的关联吗？这个还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从经文的当中来看有关与耶稣的死有关的这几种的情况。在经文的里面呢，有四样的这个要点，在经文的里面会看见。第一个要点是在马可福音的15章的33到34节，首先讲到耶稣的死。那耶稣的死是造物主所付出的最大的代价，那这个代价才能够解决人类死亡的问题。那这是第一个要点。第二个，如果作为选民已经与耶稣的死有关的人，包括我们这些信主的，我们却不明白耶稣的死在我们身上的价值和真正得着，那就是人最大的悲哀，比那些不信的还要悲哀。那第三样，在37到39节，他讲到耶稣的死这件事情本身就对人的心灵产生非常大的震撼， 和人所有的死都不一样啊，这是第三样，他会把人带到去思考耶稣的死这件事情，然后有可能他也与耶稣的死有关。那第四样是讲到那些近前跟随耶稣的人，虽然他们在人看起来是一群的弱者，虽然看起来他们面对耶稣的死亡好像很无奈，但是他们的生命从此有生的盼望，在40到41节。那这段经文呢，记录的背景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有6个小时的时间，最后他断气死亡了。在期间呢，发生了一些事情。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呢，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后3个小时的时间。那这段时间呢，他带出很多的信息。耶稣大声喊叫，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讲到耶稣的死这件事情的内涵，他的死的代价到底是什么？那第二样的是那些听见耶稣这样喊叫的人，他们做出的反应。有些人认为耶稣是在呼叫以利亚，还要拿醋给耶稣喝，反映出那些所谓上帝的选民，他们信仰的状态到底如何。第三样是百夫长，他看见耶稣断气了，他感叹这真是神的儿子。我们前面的经文里讲过来，大家知道很多犹太人都不认他是神的儿子，但是这一个百夫长他说这真是神的儿子，那他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反应？那第四样就是那些忠心跟随耶稣的妇女们，他们是一个弱势群体，他们一直跟着耶稣到十字架前看着耶稣断气，那他们是怎么样的一群人？那耶稣的死在人类历史上是唯一的一次，他承载的对后人有极大的影响，包括前面盼望耶稣盼望基督的人是一个不可重复的。那后面的三样与耶稣的死有关的人在历史当中会不断的重复，那这个重复就与我们这些信主的有密切的相关。我们如何面对耶稣的死亡和做出应当有的反应，就决定我们和耶稣的死是否有生的连接，那这个对我们是重要的。我们看经文，这里面讲到从正午到深处遍地都黑暗的。那上文呢讲到早上9点钟主耶稣被跌到十字架上，我们叫做四初哈，然后到了正午已经过了3个小时，从正午到深初12点到下午3点是另外3个小时。那前面3个小时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持续的流血，他疼痛，他的消耗极大。十字架是一个非常残忍的刑罚，所以当人被钉在十字架上以后，你的着力点就是钉子。那这样挂着以后呢，人会有呼吸上的困难，他必须要把身体拉上来让他可以呼吸，但当你一拉的时候，所有的钉痕这边的血开始持续的流，要么你就不要呼吸，要么你要持续的流血，是一个非常残忍的刑罚，最后把人折磨致死。那从耶稣的死你会看到人类的罪性这一点，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人类最大的悲哀，残害人类最厉害的，用最残忍的手段来对待人的是老虎，是狮子，是狼，是人。人残害人是最可怕最残忍的。那这个是我们对人类需要一个准确的认识，人类的罪性所产生的人类是这样一个状态。那我们从这个状态来看耶稣的死和人的生的关系。在中国古代有很多的酷刑，有车裂，有凌迟，什么处死，是人对付人的方法。在近代我们叫做有老虎凳啊，有水刑，有电击，是坐在人的身上，是人坐的。那前段时间河南的一位首富被双规了，双规以后已经离开双规，过了3天还会自杀，因为在那个过程的当中他所承受的痛苦是非常可怕，叫他已经失去生的这个盼望。古代中东他们有一个残忍的刑罚，是把一个树削成尖尖的，然后把一个人就插在上面，坐在那边死掉。在比较中世纪的这个西方， 他们杀人啊，大家看过那个 Braveheart 哈，那里面那个镜头没有告诉你们，叫勇敢的心哈，实际上他是把人的肚子割开，然后把肠子一节节把它拉出来，把人拉到死。那这个是人类非常可怕的地方，那这个可怕的地方就显出人类的罪，人类的恶行是可怕。那圣经说呢，罪人是因为罪的工价死掉的，因为有罪必须死掉。那在这一个罪的工价是死的这个角度，我们要看人类脱离死亡，他必须要脱离罪。如果他不能脱离罪，他又不死，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我们无法想象，如果希特勒、斯大林这些独裁的恶者他们一直活着，是一个何等可怕的光景。那个对人类的折磨，对人类的戕害是非常可怕的。那这个是罪人，他们会死，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的罪会死，另一方面会减少其他人的痛苦。人能够脱离罪吗？人能够靠人的方法脱离罪吗？中国古人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在圣经语境的里面，就是讲到罪性的问题啊。我曾经和一位律师聊过有关法律的问题，我对法律不懂啊，跟他聊蛮有趣的。那我讲我的观点，我说呢，基本上在这个世界，特别是中国，比较需要法律保护的，多数是弱势群体、平民百姓。那些有权有势的人不那么需要法律，平民百姓他很需要法律保护自己，因为他没有办法保护自己，会被那些人欺压。所以人能够守住基本的良知正义，他们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能够诉诸于法律，说法律要有良知，法律要有正义，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对自己的保护。但是当这个弱势群体他发达了，他也变成了有钱有势的人，他也变成有强大势力的人，他就不那么太需要法律，甚至会践踏法律啊！这位律师朋友他表示啊认同啊。那这是人的本性的问题，人的本性的问题不是靠自己，不是靠社会环境能够解决，只能做一个平衡的控制。人原来所有的一切的东西没有办法，这个罪性没有办法靠自己和靠任何的外部环境能够把它去除。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学过雷锋，学雷锋做好事是吗？学雷锋的人就会真正解决罪性吗？不能。还有唱红歌，是越唱越红呢，还是越唱越黑呢？那也不知道。宣扬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在那个伟大理想的外衣下面包着的是什么东西呢？可能更加的可怕。人靠外力没有办法，靠人造宗教可以吗？最近我讲了第二次，中国那位佛教大师用他的四大解满告诉你，人做不到四大解空，人没有办法靠自己脱离罪。我们在海外的人知道有叫法轮功的，他们宣扬真善人，吸引了很多知识分子，他们带着美好的愿望，他不能够解决罪性的问题。法轮功从本质上讲还是乌托邦，还是人要靠自己建立理想国，做不到的。那这件事情唯有一个人能够做到，是耶稣的死，他能够叫人真正脱离罪。那刚才经文我们读到下一段，伸出的时候耶稣大声喊着说，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巴哥大尼，翻出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真正脱离罪的盼望是靠着耶稣的死，真正能够脱离罪所产生的死亡是靠着耶稣的死和复活。耶稣在十字架上一共讲了七句话，马可福音呢只记录了这一句话。那七句话呢包括第一句，罗马兵丁盯他的时候他求神赦免他们。第二句是对一个门徒交代，把他的母亲，我叫做托孤啊，那把他母亲交给一个门徒说，看呢这是你的母亲。那第三句话是边上的一个强盗，他在耶稣面前认罪悔改， 接受耶稣，耶稣说今晚你和我在乐园里面。第五句耶稣说我渴了，第六句他说成了，第七句他说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上。那马可选了第四句，为什么马可选这一句呢？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因为这个是马可要传递的，上帝为了救人付出极大的代价。那经常有人说上帝在整个救恩当中好像跟魔鬼玩一个游戏，然后所有的人在这当中只是一个游戏当中的一个副产品，那游戏玩完了，上帝胜了魔鬼，那一些人得救，一些人没有得救，让得救人在地上受了很多的苦，这个绝对不是上帝的作为。马可在这里讲这句话是讲到上帝要做成这件福音的事情，他自己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这个是马可所强调的要点。他的儿子要承受极大的痛苦，耶稣所承受的痛苦也是上帝所承受的痛苦。在这一点上我们一定要了解，上帝不是玉皇大帝坐在高高的什么天上的地方啊，底下我们芸芸众生受苦，他好像很麻木的跟他们无关，绝对不是的。耶稣在地上受的苦就是上帝所受的苦，他的儿子所受的苦和他一样，他感同身受。我去年回国去杭州看我的姐姐啊，我的外甥啊，跟我这个姐姐一起住，她有太太孩子。我外甥大概十岁，那个小男孩很聪明很可爱。然后呢，我外甥的太太跟我说，她说呢，我的这个儿子一病了就病两个，是什么意思呢？说儿子病了，爸爸也病了，因为爸爸太爱那个儿子了。每次儿子病爸爸也病了啊！我今天啊，昨天看新闻，加拿大有一个爸爸他的儿子丢了，他花了300天找了180个地方，终于找到他儿子的骸骨，他叫做他拼命也要把他的儿子找到。那父亲对儿子的爱是上帝给的，上帝他作为天父，他对耶稣的爱是远远超过人类。上帝舍弃耶稣所承受的痛苦是任何人间的父亲无法想象更无法体会的。上帝说耶稣是他的爱子，马太福音17章第5节，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云彩遮盖他们，却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耶稣有完美的生命品质，他圣洁、公义、绝对的美善，毫无瑕疵。上帝和他爱子的相爱是永恒当中的爱，是圣洁无瑕的，远远超过人类任何层次的爱。上帝把这样的儿子离弃了，叫他降世为人，从荣耀的宝座到卑微的身份，取了奴仆的形象，然后在地上承受贫穷，忍受人类给他的痛苦和抵挡、鞭打，要干嘛？如果是地上的君王，让他的王子去经历这些的磨练啊。现在我们中国有很多大老板啊，他的儿子要到他的公司要经历一些的磨练，要干嘛？要更好的做老板，要更好的做国王，是吗？上帝让他的儿子钉死。为哪些人死？是为那些抵挡上帝，为那些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人死。这是在人类历史当中人所想象的当中绝对不可能有的事情。那这个事情的原因是什么？叫做神的爱。上帝因为爱创造，上帝因为爱救赎，上帝因为爱舍弃他的爱子来显出他的爱。罗马书5章8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因为爱罪人，他牺牲他的爱子为代价，是人无法想象的。我礼拜四吧，给一个慕道友传福音哈，最后很感恩他绝志了哈，我跟他讲我的见证啊，他说，你是不是，我对你的印象是，你从小到大 一直很追求信仰，一直很追求很美善的东西，然后以后就变成了牧师，是这样吗？我说不是，我说我的改变就是罪人。原来那种的光景，我在厦门做生意那种的光景，我说到一个地步，我自己都想把我丢在垃圾桶里，都不想要。上帝是把我从垃圾桶里面捡出来的，本来是该丢的，那么一个罪人，上帝竟然还会救我，神的爱。那只有上帝的爱，他才会舍弃他的独生子。那他舍弃独生子，是叫我们得生命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只有耶稣圣洁无瑕的生命，才能够赦免我们永恒的罪。只有耶稣永恒的生命，才能够救我们脱离永远地狱的刑罚。这是唯独耶稣他能够做的，唯独上帝能够成就的救恩。耶稣在十字架上大声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没有人能够感受，没有人能够知道耶稣有多痛苦，也没有人能知道上帝有多痛苦，知道吗？当耶稣在地上那个痛苦呐喊的时候，天父在上面一样的痛苦的。这是上帝所付的代价，把他的独生子舍给了人去做的事情。神造人给他的形象，我们有灵魂，有肉体的感知。那我请问，心灵的痛苦和肉体的痛苦哪个更苦？这段时间我跟我太太每个礼拜去锻炼，因为呢我们年纪大了，我叫维稳啊，维稳式的锻炼，然后每次要争取一个小时，真的很累，身体很辛苦。回到家以后呢，感觉很好。那我们身体不好，锻炼身体挺累，感觉很好。但是你知道，那些身体强壮的人，健康非常好的人，他患了忧郁症可能会自杀的。真正摧毁人的还不是肉体，是心灵。心灵对人的摧毁是最可怕的，了解？啊，做夫妻的你要知道，在夫妻关系当中最苦的不是物质的缺乏，最苦的是夫妻关系那个互动。我跟儿女之间的关系最苦的也不是儿女缺这个少那个，是我们跟儿女之间彼此相爱的互动。心灵的痛苦作为人是最痛苦的。那上帝当他面对他的儿子死，他要他的儿子死的时候，他是怎么样一个痛苦？父亲爱孩子都会的，如果自己儿子死了，就算他是罪犯，他的父亲也一样会痛苦。如果他的儿子是被陷害的、被冤屈的，这个父亲不但会痛苦，还会愤怒，还会伸冤去报仇。耶稣是完全的无辜，完完全全的被上帝离弃的，代价极大。上帝的代价有多大呢？香港这个富豪叫李嘉诚的，他儿子被张子强绑架啊，诈骗20亿，最后给了10亿，把他儿子赎出来。大概我们华人社会只有这个人付得起这么多钱的哈。但当然他有钱，人家敲诈他10亿的，绑了我儿子，他这个数字都开不出来，然后没钱呢，是吧？他有钱，他付了极大的代价，上帝的代价不是用物质衡量的。天地万物都是上帝造的，世上所有的所谓的财宝都是上帝造的。上帝的代价是什么呢？不是物质界，不是钱财，是他心灵因为舍弃儿子所承受的极大的痛苦，这是代价。那这个代价他愿意舍，在人看起来耶稣为罪人担当死了，情何以堪，或叫做天理难容，是吗？那这个是上帝的天理。 这个天理的根基是神的爱，他因为爱的缘故付这个代价，因为爱的缘故要把我们这些罪人拯救成为他的儿女，在上帝眼中是值得的。各位，虽然我们很不堪，虽然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是罪人，但是如果上帝把救恩赐给我们，用耶稣的死把我们买回去，在上帝眼中是值得的。基督徒他的价值，对不起，诈骗电话。基督徒在上帝眼中的价值是我们无法去体会的。每一个信主的人真的不要轻看我们在上帝面前的价值。如果我们活在这个世界还在跟世人比价值，我们是轻看上帝给我们的他儿女的价值。世人算什么？那些财主算什么？那些做国王的算什么？我们是造物主用他儿子买赎回来的，这是信主的人，他这么大的代价把我们收纳成他的儿女，在他心里是无比的欢乐。路加福音十五章，上帝讲到浪子回头，那个小浪子他离开了父亲，后来上帝等他，他回来了，上帝非常的欢喜的来拥抱他，他的儿子回归比什么都有价值。真正的价值是在生命的里面，真正的价值不在物质，不在人看起来所谓的位置的里面。这个生命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你有上帝给你的圣洁、公义、美善的生命品质，然后你有上帝赐给你的将来永恒的生命的存留。这个价值，这个世界你哪里去找？作为基督徒，我们是这么看待世界，这么看待我们自己，这么看待人生的。上帝付的价值是极其大，行在我们身上所得出来的成果照样是非常的大。信主的人如果还被世人那些所谓的所夸耀的东西所影响，还被他们的所讲的东西你感觉到好像抬不起头，那你真的是轻看自己的价值。世人会的，我在很多年前碰到一个南开大学毕业的，那个人跟我说呢，他们当初在读高中的时候是天津的重点的高中重点班，然后他们在这个班级里面有几个同学经常站在楼上的窗口看见下面非重点班的同学在下面玩耍，就在他们眼睛当中那叫做芸芸众生啊。世人是以这个角度来看别人的，基督徒从来不是不从这个角度来看人，我们也不在乎别人以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你了解吗？我是这样活在这个世界，因为上帝所付的价值极大，也给我们生命非常大的价值，信主的。后面旁边站着的人有的听见就说，看哪，他叫以利亚呢。那这个叫的声音，耶稣喊叫的声音，有一类人产生反应，这类人是什么呢？是犹太人。犹太人为什么是犹太人？他们知道旧约有先知以利亚，他还知道呢会有基督来，那以利亚他会在基督来的时候之前会降临，他们都知道。那他们不知道是什么呢？不知道耶稣在喊什么，不知道圣经所记录的这个以利亚的降临代表的是施洗约翰，是叫选民悔改的。那这是一种我们所看到的信仰的状态，他们好像是上帝的选民，但是他们糊涂，他们没有信明白，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当我们对信仰没有信明白，会产生一种信仰的错误的状态，这个状态会使我们没有真正活在上帝儿女的那个荣耀和有价值的位置上， 会让我们对很多事情的判断，很多事情的反应跟世人差不多，甚至还不如世人。那这是非常重要一个价值判断所产生的反应，不单是他们对耶稣的认识。那回来我们来讲一下耶稣喊的话，他叫以罗伊，以罗伊。耶稣喊的是亚兰文，他们当初加利利在这个拿撒勒那个地方当地的方言。那亚兰文呢和希伯来文很像，非常像，彼此互相都可以互通的，只是一些小小的口音哈，就是这个仅此而已啊，比这个国语和上海话的这个差别还小啊，你要讲国语讲上海话也听不懂，广东话也听不懂啊，那这个非常小的。那以利亚呢，这个词呢在翻译成英文呢，它叫做 My God is Yahweh， 就是我的上帝啊，我的神是耶和华，这个意思。那在马太福音它记录叫做以利，这个是希伯来语，希伯来语以利就是 My God 的意思。那亚兰语我的神就是以罗伊，和以利很像。那你说这个很正常啊，因为不一样吗？问题就出在这里，他们就算认识耶稣不啊，他认为耶稣不是基督，那耶稣怎么会呼叫以利亚来救他？耶稣怎么会跟以利亚说你为什么会离弃我？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在犹太信仰当中的常识。耶稣可以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耶稣怎么会说以利亚，以利亚你为什么离弃我？这是很可笑吗？最基本的信仰常识里边都不能有这样的一个判断，但是他们有，说明那个时代有一些的犹太人他们的信仰非常的糊涂，他们被宗教领袖误导，就引出一连串的这样的错误。他们不认识救主，他们听不懂救主所说的话，不懂圣经，可能我们并没有真正认识我们这位救主。你认识救主，你会听懂圣经的话。这个信仰的错误在当时发生，在现在也会发生。作为信主的人，你真的认识这位救主吗？你真的听得懂他说的话吗？我们每个小组在查经，我们教会在讲圣经，讲主日学，都在讲神在说什么，经上在说什么。当我们听懂神讲的话，我们才是真正认识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来到主日来敬拜非常好，来感受和神之间美好的关系，听懂神的话同样重要。神的话是圣经，圣经的话才是让我们认识神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连接点，那这是要点。他们不懂神的话，没有真正认识耶稣。后面连续的问题，有个人跑去把海蓉沾了醋绑在围子上送给他喝，那给耶稣喝醋，这个醋呢是酸酒和水和水调和的，是罗马兵常用的饮料。那约翰福音我前面讲过，记录耶稣说我渴了，他们就给他醋喝。那这件事情大卫在1000年前就预言过这件事情，在诗篇69篇21节，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这个预言就应验了。但这个预言应验所带出来的是什么呢？在这预言当中有两类人，这一类的人，他们拿醋给耶稣的人，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且等着看以利亚来不来把他取下。给耶稣喝醋的目的不是为了解渴，给耶稣喝醋的目的让耶稣存活的时间可以延续一些，等以利亚会不会把耶稣从十字架上取下来。那我们这些事后诸葛亮我们就知道哈，耶稣必须在十字架上死，他死才能够赎掉我们的罪。那把耶稣从十字架上取下来，这个救恩没有成就。那这些犹太人，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是等待基督的救恩的人，他们今天说我用这种方式来说这个救恩可以不用成就，你看着这种信仰的混乱吗？ 那我们反思我们自己，我们在我们信仰的路上，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真的都是在为救恩在尽力吗？我们所做的，我们在活在地上的信仰状态，真的是为救恩在预备吗？这个是我们所想的事情。那我把他们这个事情说什么呢？我给他做一个总结，是他们信仰是糊涂的，所以他们就瞎忙活。如果我们信仰是糊涂的，我们会瞎忙活，我们没有坐在真正救恩的那个点上。保罗说，你们要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定睛在救恩上，定睛在天国永恒的盼望上，定睛在耶稣生命的美善上。这是我们信仰不能够丢掉的核心。如果我们的日常生活不是围着这个核心来走，也许我们就和当时的那些犹太人一样，以利亚把他从十字架上撤下来吧。这是问题。每天我们要思想这个问题。今天要早祷会，我也特别有这个感动，我们祷告要好像以诺一样，与神同行300年，最后被神解去了。我们还是与世界同行几十年，最后神接没接我们，我们不确定。信主的人清楚信仰，清楚方向，对我们非常的宝贵。否则我们的信仰会变成一个瞎忙活。希伯来书3:7-11，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个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活在上帝赐给的安息的里面，活在天国盼望的里面，这是基督徒在地上非常重要要专注的，也是我们重要的人生智慧。一个有永生的人活在地上，面对这个地上暂时的没有永生的人，你应当是怎样的和他们互动才是真正有智慧的？应当不一样吧。一个将来我确定我会到永恒天国的人，看到地上这些人，他们没有这个盼望，有的人甚至定义要走地狱的路，我们应当怎么反应？应当是不一样的。知道天国的永恒一定会来，世界一定会受到审判，这个世界一定会被上帝毁灭，看到世界的乱象，我们的反应会不同吧。基督徒应当是有这样的一个人生智慧来面对暂时的世界，要有一个正确的信仰才能够面对暂时的世界。我们信仰要对。彼得后书2:18-19，他们说虚妄惊夸的大话，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引诱那些刚才脱离妄想的人。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因为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彼得特别说，那些假教师跟你说信耶稣得自由，你要爱干嘛干嘛，信耶稣这下可以担保上天堂了，你在地上你就随便吧，无所谓了。彼得说这些人是假教师。我在想到信耶稣两个非常重要的要点，一个是生命的品质，一个是将来永恒的天国的盼望，这个才确定我们是真正信的，真正活出那种圣洁公义的生命。如果这个方向错，那就错了。那怎么办呢？怎么防止被误导呢？彼得后书2:9，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你守住敬虔的心，主一定会搭救你脱离试探，他会把你的心引到天国的盼望上面，他会把你的脚引到合神心意教会的里面，他会把你的生命引到真正在真理当中所塑造出来的美善的生命的道路当中。上帝会做这个事情。我们每一个信主，我们一开始都是什么都不知道， 别人讲什么大概好像也对吧，我知道的太少了。每一个真正能够走对的，如果不是上帝亲自带领，都没有可能。上帝带领我们走对的道路，守住敬虔的心。后面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那这里只提了耶稣喊叫气断了，省略了前面还有这个耶稣讲的话啊，求神来收纳他的灵魂。那主要是呢要引出后面百夫长的反应。那在这里面我首先要讲一点，这个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这件事情。那这个事情呢是很特别的，这个幔子呢是隔离圣殿的圣所和至圣所。大祭司每年一次进到至圣所里面烧香，到约柜前要从过了那个幔子，他必须在之前要自己赎罪，献赎罪祭，否则进去要被神击杀。那幔子里面谁也看不见，所以大祭司呢他那个袍子下面装着铃铛进去，他如果在那边烧香有动作，你听到铃铛哈，大祭司在里面哈，但如果耳朵不好就不行，肯定是听得到的哈。那如果没有铃铛的声音，有可能大祭司被击杀了，到这个地步。这个幔子是到这个地步。那这个幔子呢它有多高呢？15米高，宽差不多7米，厚10公分，差不多这个厚度。它的材料是用细麻、用羊毛、动物皮做成的幔子。从上到下把这个幔子撕裂开，在圣殿里面没人做得到，是上帝把它撕开，是讲到耶稣的死打开了幔子，使所有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人直接进到至圣所去敬拜上帝，接受上帝的带领。那也许你说这么大的神迹大家都信了吧，是吧？祭司长、法利赛人没信，他们照样以后逼迫跟随耶稣的人。经历神迹不能叫人真正信主，异教也会弄神迹的，他们也会搞鬼神的。这个摩西在埃及行了10个灾，前面3个灾那些埃及的术士都会做。那上帝允许邪灵做神迹，是让那些拜邪灵的人落入邪灵的网络，拜邪灵的人很难真正悔改信主的，因为他们专注的是神迹奇事，不是个人生命的情况。他们只要神迹奇事给他带来的好处，他不要自己生命真正悔改被上帝塑造。所以在中国你看哈，很多的高官、很多的大老板，他们不会信耶稣的，他们拜佛啊，拜那个四大解满的佛。那些大师他不要信耶稣，为什么？因为信耶稣要悔改的，他不要悔改的，你了解吗？人心抗拒悔改是最厉害的这件事情，人非常抗拒悔改的，不要说认罪，连认错都很困难，人是这样子。但人真的没罪、真的没错吗？不是，我就是不认啊。我做过律师的就知道了，在法庭辩护的时候，没有一个犯罪的人很甘心乐意认罪啊，至少少认一些，是吧？否定、否定、否定、否定啊。那这是人的一个特点。那神迹不能够叫人真正信主，只有悔改的心啊。悔改的心和生命的改变密切相关。上次讲到孙牧师提到了这个耶稣讲的拉撒路的比喻，拉撒路和那个财主。那个财主呢，他下到地狱里面受苦，然后看见拉撒路在他家门口要饭的，现在在亚伯拉罕那边享受安息。他跟亚伯拉罕说我主啊，你叫拉撒路复活，我还有5个兄弟没死呢，让他跟他们显现，他们一定会信主的，他们就会悔改的。亚伯拉罕怎么回答？路加福音16:12，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他们也是不听劝的。悔改是真正从心里面认罪，真正愿意神他的圣洁公义来改变我的生命。 让我活出神所喜悦的那种的美善的生命，这是悔改。这样的悔改会结出生命的果子，这样生命的果子是配得天国的永生。后面的经文，对面站在了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喊叫断气，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那我们前面看了以后，我们就知道哈，百夫长他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是他认识了主吗？是他听说那边幔子裂了啊，应该来不及哈。这个幔子离当时哥哥他这边有3公里的距离哈，传信儿来不及，耶稣已经断气了。他马上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他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百夫长他所看见的耶稣是和他所有看见的人完全不一样。这个百夫长应当经历过很多十字架的刑罚，判过很多的罪人，参与过很多的行刑，目睹了很多人钉十字架，唯有耶稣和其他人完全不同。只有耶稣是没有罪，甚至连罗织的罪名都不成立，却被判死刑。然后耶稣为判刑又不为自己辩护，钉在十字架上没有任何人的所谓的正常的反应，没有绝望啊，对今生恋恋不舍啊，也没有愤怒啊，你们冤枉我，我就咒骂你们，完全没有。他在承受痛苦的时候还为钉他的人求神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件事情触动了罗马百夫长的良知，他的良心被触动了，他应该是不由自主地说，这才是神的儿子，这才是真正的神的儿子，没有人可以有这样的反应。那这件事情是内置在人心里的，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上帝赐给的灵魂，都有灵魂所产生的良知的感应，每个人都有的。那这个呢是一样的啊，在希腊哲学的里面，他讲到先验这个词是先于经验，也就已经有了与生俱来的。那中国孟子他讲的四端恻隐之心、是非之心、羞恶之心、礼让之心，是人皆有之，是生之俱来的，你就有。那这个有的良知，当他看见耶稣这样的来反应的时候，他的心会被触动。所有的没有信主的在座的慕道友，如果你本着内心的良知去这样子去认识耶稣，你会有反应的，会有的，会触动你的心，因为它实在不是人能够做得到的，不是从人来的。百夫长的良知被触动，他说这真是神的儿子。那这个百夫长有没有信耶稣我不知道，但是后来有个百夫长信叫哥尼流的，那这个哥尼流也是良知来带领他，他知道以色列的神是良善的。那百夫长自己的良知也非常好啊，他也乐意行善帮助犹太人，上帝就派彼得传福音给他。那在这个里面我特别分享过，上帝的公正是非常的细致的。我们经常说教会是罪人聚集的地方啊，你犯了任何罪悔改都可以得救，但是你在教会里面观察，你会发现绝大多数是在一般社会良知比较好的人。你会看到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在社会良知比较好的人比较容易认罪悔改，在社会良知不太好的人他们比较不容易认罪悔改。到底是罪的问题是人的问题？人的问题。那上帝纪念那些在一般的良知当中愿意有一些持守的，给他们传福音，呼召他们能够得救，那些定义作恶的将来就要把他灭到地狱的里面。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上帝所带领的方向。后面还有好些妇女远远的观看，内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又有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萨罗米，就是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跟随他服侍他的那些人，还有同耶稣上耶路撒冷的好些妇女在那里观看。那这段经文记录了另外一类人，这类人都是妇女们，抹大拉的玛利亚、约西的母亲玛利亚、萨罗米。那这些的妇女有三个共同点，一个，她们都是服侍耶稣 跟随耶稣的人。第二，他们非常忠心的爱主，一直跟随他直到十字架的面前。第三，他们都是妇女，可不是这个时代的妇女，这个时代的妇女顶半边天哈，半边天都可以捅破的哈，不但可以顶，那个时候的妇女是完完全全的弱势群体，他们甚至连自我生存的能力都没有，在犹太人他们不能够工作，完完全全弱势群体，这是三个特点。但这三个特点放在一起，给我们的感觉，这些弱势的人看见耶稣在十字架上，他们所爱的主被钉在那边受苦，持续6个小时，最后断气，非常的无奈，非常的无力，是一群可怜的人。有很多光景是这样，远远的看着，他们甚至连近看都不行，近看以后太痛苦了，他们承受不了，只能远远的看着，是那么一群让人看起来那么弱的一群的妇女，是这样一群人。那这样一群人在耶稣的死上反而是真正蒙恩的人。耶稣的死，他的复活和他们真正有连结。耶稣复活以后第一个显现的对象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因为他爱耶稣，跟耶稣不但在十字架旁，还到坟墓那里要给耶稣做最后安葬的膏抹。耶稣复活显给他看，第一个是玛利亚。那些在人看起来软弱的没有能力的，他如果真正守着一个敬虔爱主的心，这个福音是属于他们的。在世上这批人代表一类人，他们虽然头脑上没有那么聪明，在世界没有那么大的能力财富地位，却因着福音的盼望，因为爱主的缘故，他们守住爱主的心，甚至在人看起来情况很糟的时候仍然忠心。耶稣的死和他们有关，耶稣的死属于他们，他们是得救的人。我不知道你们听过这样的说法哈，说这个基督徒呢是一群软弱的人，用英文的这个词叫做 loser 啊，他们是失败者，没有本事捞世界，到教会找安慰啊，是这样的人。我原来在厦门做生意啊，有一群哥们儿，这哥们儿当中有一大批是跟班的，为什么呢？我请他们吃，请他们喝，什么 KTV 啊，跟着我。也有一些朋友啊，是做生意的这个生意伙伴呢、啊，这样的。后来呢，我信主了，信主以后就退出江湖了，然后还成为一个纯传道。穷的传道人。那你看我们主内的弟兄态度就不一样哈。有几个哥们儿，特别是那几个跟班的，态度巨大的转变，逐渐的转变，最后看到我的眼光是一个藐视的这种眼光。本来可能他想，哎，这个高路突然哪里想不通的去做传道人，说不定哪天又重回江湖啊，我们又可以这个跟他在一起干点事儿。结果他真的了，不回头了，就变成个穷传道了。可能他心里的感觉就是那个词 loser 啊、嗯，我大概可以听得到。那又如何呢？他能够取代我因着信耶稣得生命的这一个宝贵的恩典吗？这是基督徒在这个时代，面对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基督徒是变成弱势的，不像西方社会曾经有一个比较好像大的影响，这个时代变成弱势的，被很多人看不起啊，你们基督徒乱七八糟啊，很多的这种丑闻都会出来。那又如何呢？因为这是唯一一条我们通向天国永生的道路。那又如何呢？因为这里面 可以让我们活出基督生命的美善是这个世界没有的。那这是我们的见证，是上帝给我们的价值和荣耀。彼得前书一章二十六、二十九节，弟兄们，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地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信主可能会被世界看起来软弱，没有他们羡慕的名利，但是我们带着是得救的盼望，真正生的盼望，活在暂时的人生当中，活在暂时的世界的里面，被那些必死的人轻看又如何呢？耶稣的死使我们彻底改变三观，我们中国人，我们的三观被彻底改变了，就算做了国王，成了富豪，不是我们的终极追求，在地上活着的意义和盼望不是暂时的，是和永恒相关的，这个是我们的价值观的重要的改变。那我和很多弟兄们分享过中国的政长子路问孔子夫子死为何，不知道死后去哪里，孔子跟他说，未知生焉知死，你生不知道从哪里，你死也不知道去哪里，你就凑合着活着吧。这是我们中国老祖宗，在西方这些年他们也开始离弃信仰，产生很多伟大的神学家，好像康德，把人类的思想发挥到极致，最后他的人生陷入到困惑，他的最后哲学的总结是，人从哪里来，将来去哪里，为什么活着，我觉得非常可悲的。这个西方社会的曾经有信仰的人，这个问题在哪里？在圣经里面，创世纪告诉你人从哪里来，启示录告诉你将来你去哪里，这里面的经文告诉你你怎么活着，才能够真正在启示录当中将来永恒的天国的里面是属于你的。基督徒，上帝付了极大的价值，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成就巨大的价值，我们要认清楚这个信仰，我们真正得着上帝给我们这个生命的价值，良心的检验，常识的检验，那最后尽管我们在这世界被人家轻看，但是有永恒生命的人被那必将死亡的人轻看，对我们来说不应该成为我们的困难，应当从我们对他的怜悯，求上帝怜悯你。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来到您先来祷告，求主您啊，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看见，透过耶稣的死，让我们真正看到生的盼望，因为耶稣的死你所付的代价，让我们看到作为基督徒我们的生命有何等宝贵的代，这个价值是你赐给我们的，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带着这样的一个盼望，不受世界价值的影响，我们真正得到那永恒的你给我们生命的价值。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